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啊，让我们不但得到你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天天与我们同在，你愿意以我们的身体做你的居所，以我们的家作为你的居所，我们一起聚会的地方成为你的居所。主，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能够重新来看你的创造。愿主今天早晨向我们施恩，赐下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创造的真理。谢谢主，向我们敞开你的奥秘，向我们敞开你放在你创造的作为当中的奥秘，使我们明白，以至于可以跟你对齐，好叫我们这一生可以被你建造，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进入第三天的创造，今天跟大家谈的呢，大概只能谈海的圣经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请。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你想象一下地球那个时候的现象，地球是被水包围着，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而神就开始他第一日的创造。那么第三天呢，神说了两次，说什么两次？就是神说要有什么水要聚在一处，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又是神说，所以这一天神说了两次，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跟大家分享。好，一个就是人生的两个法则，一个是等候跟显露的法则，一个是种子跟果子的法则。好，这个我们在信息里面跟大家详细谈。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日以前地是被水包围着，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就开始创造。所以说没有圣灵的运行，神是不会工作的，三一神不会分开的啊，一定是一起工作。那么圣灵的运行，圣父的说，谁出来？说是说什么？说神的道，对不对？神的道是谁？
耶稣
就是基督。好，你就看到三一神是不分开的。所以说你向神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忘了，你希望神工作，你要先求什么？圣灵的运行。那你说圣灵运行，这就是你懂得神的法则。我们今天太多的祷告不懂得神的法则，你没有求神的圣灵先运行。耶稣也说，圣灵保惠师来就要住在你们里面，对不对？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好，这个就是看到说圣灵是我们绝对不可忽略的。好，那么第一日神造了光，将光与暗分开了。第二日神造了穹苍，将水面上的水和水面下的水啊，还有下面的水分开。那这个时候圣灵仍然在运行，就不要忘了哈。啊，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然后第十节，神称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那这是前半段，我们今天信息就跟大家分享这前半段。因为神看着是好的，这节经文出现了两次，所以前半段神结束了。为什么？看着是好的啊，那后半段讲果子跟核啊，种子啊，神看着是好的，所以才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好，所以第三日的创造的确开始有一点不同了啊，我们就在这边有跟大家有点分别。好，注意到啊，这个成了，事就这样成了。我再提醒大家哈，这个成了它是一个未完成事。虽然我知道有些学者，你们看一些英文的一些解经书，他们会说这一个呢是一个叙述式，但是在文法上你不能忽略它，它仍然是一个完成式。你就说它是个叙述式，它还是一个完成式，你不能改变它。所以就不能缓和大家对这种 一个已经成的事情为什么会有未完成事，大家的那种困惑就被一个叙述式就把它带过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把它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神看着是好的，看着这个字也是一个完成未完成事，神就是不断的用未完成事叫你们这些学者没话讲。所以我就被逼得没办法了，这么多未完成事，那神真的是做完了。到了第二章更有意思，神造完了一切之后，那个还是个未完成事。所以你看到神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忽略它的存在。好，事情做完了就怎么样 over 了，休息了，对不对？ no， 神没有休息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对安息这个意义的那种观点是需要修正的啊、哦、不然的话礼拜六你要上班怎么办，对不对？那我当牧师是不是礼拜六有时候要上班呢？那我怎么办？我倒还能不能讲啊？照讲不误。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安息的看法根本就是不合圣经的嘛。好，那到了我们课程再跟大家讲，因为那个太大了。好好，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么神看着也是讲一个未完成事。那么也就是说海和地他们被造的目的还没有完成，神不停止工作。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好，神已经命定在册子上把你的日子都写好了，完成了没有？写好了，但是完成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完成。一直等到你在哪一天哪个时候你跟神对齐，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事情就临到你。那个时候完成了没有？完成了。好，这样懂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他看着是好的，是未完成。为什么？因为地和海被造那个目的还没有达成。什么时候达成呢？就是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有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到那个时候海才结束，神就不再看了。为什么？没得看了，没有了嘛，事情就完成了嘛。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到了摩利亚山，经过了神的试验，神给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完了之后神还看不看亚伯拉罕？看了，还是看了。圣经怎么样？圣经不写了啊、哦，这是这个意思哈、啊。不说那完了，那亚伯拉罕难怪他一下子娶那么多老婆。啊，神还是看过我们，因为他还是有一个律在那里，还在管理我们啊。这个请大家不要误解。好，所以说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才看到海结束了，然后天地都被更新了哈、啊。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一直以为天是一个复数，没有想到那个天是一个单数，我吓一跳。我说主啊，我以前讲错了，求主赦免。为什么？那个地方讲的就是我们整个大气层单数，这个大气层会被更新，以后我们还是住在一个在大气层里面的一个新的地球。那这个呢，不是重新的创造，是一个被更新的。因为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后面说什么？看啊，我将一切都怎么样更新了？好，所以你看到啊，更新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哈。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神造好以后就继续看着他所造的，直到完成了那一个受造物的目的。神造我们也是一样，他的册子上已经写好了，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人生一直没有跟神对齐的话，那个册子上的那些事情就还没有办法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在圣经来讲还没有完成，神已经写好了。那么请问耶稣受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个得平安是一个完成事啊，就是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已经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应用到我们身上？还没有。一直到什么时候？因他受的刑罚，耶稣受了刑罚没有？受了刑罚了，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平安啊。就比如说神在天上已经做完了，耶稣也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受了刑罚，但是我为什么还没有平安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不认识平安。 You be to be 怎么样？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 所以 nothing happened， 没有工作在你身上。所以一定要注意到，你跟神对齐是我觉得是我在这不能讲晚年了哈，是我在这么多年的服事之后，我突然被神就是这样一下醒过来了，原来如此，我整个人就被释放了。 不然总是焦虑，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呢？啊，为什么我这个没有那个呢？我也祷告啊，我也禁食啊，啊，都没有发生，哇，这个到底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神要我们跟他对齐，好叫那一切为我们所预备的，都可以照着圣经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好，那么对于一个基督里面新造的人，这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啊，神的创造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救赎性的创造，而他的救赎是一个创造性的救赎，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是救赎里面的创造性。那我们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来讲六日的创造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随便来讲六日的创造，就是因为我们是进入耶稣基督一个创造性的救赎，所以在你身上有很多神要做的工作，是你过去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神如果要在你身上做新事，你必须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你要有什么光；第二个呢，你要有穹苍，就是你要被怎么样捶打，你的人生是一个捶打的人生，打到你能够合适在神的啊，在基督的身上，大祭司的什么以弗德，对不对？好，哎，主啊，他们都忘记了耶。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神救赎了我们之后，他就继续看着他所救赎的人，直到完成救赎的目的。所以神看着我们，不是没事在那欣赏我们，当然神会欣赏我们，因为看你很喜欢你啊。但是问题是，他看着你说，这孩子该往左转啦，左转啦，还不转啊，我都转过来，他还不转，那神只好在那边等你。神很辛苦啊，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哈，就是不肯跟他对齐。你如果跟他对齐，你神转你也跟着转。好，这是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所以神一直会看顾我们，但是我也相信神不会放弃我们。好，就好像我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我不怕你们烦，好，烦的顶多你就是不来聚会而已嘛。好，神不会烦你的，神还是会继续来看顾你。好好，所以注意到这个我标出来的字，神在基督，我们一起来读：神在基督里救赎你，称你为义人，只是一个开始。神要按着他救赎你的目的看着你，直到你达成他救赎你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他册子上所写关于你的日子有绝对的关系，你不可忽略，你一定要祷告，要寻求。好，再次提醒你，为了将来你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去承受永生，你要天天为自己那种宏观性的天命呼召和微观性的命定祷告啊！如果有可能，请你也参加我们以后的课程啊！我这个卖膏药的总是要提一下。好，我们就进入了海跟地在圣经中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讲海，我们没办法讲地哈。啊，海的圣经意义，那么我们注意到，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说，海也不再有，但是你如果再往前看几节经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有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有看见死了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小心啊，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不站在那里啊，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凡死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请注意，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为什么先提海？因为神造海，神先在第三日先有海，对不对？好，你看到说这个海我们不可忽略它，因为从创造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海不再有了，但为什么海把他的那些死掉的人都交还出来了，海的责任就没有，海的目的就达到，有海就过去了。好，这是一个提醒。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查启示录，希望有一天神允许我来带大家读启示录，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没预备好哈。好，所以海这个字呢，在圣经中出现了339次，但是有70次里面翻成西或者西向或者向西。那这样的话就帮助你了解，有很多地方读经你就要很小心，不要读到海你都觉得说海就是海啊，不一定，你要看上下文。好好，那么除了特别指明的海以外，好像红海、加利利海、死海、亚拉巴海啊，那么都这些以外，我们谈的海不在这些海，不在这些意义里面啊，不在这些啊这些海里面，我们谈的是一般性的神对所有的海啊这个意义是什么。那特别我提醒大家，出埃及记10章19节那边把蝗虫都吹到红海里面去了，那其实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哈，这个不是，这个是不是红海， 不是红海，是什么呢？是一种芦苇海啊，看过芦苇吧哈，芦苇一多的时候它会飘的，远远看着就像海一样，叫做芦苇海啊，就是把蝗虫都吹到那里面去。你想蝗虫掉到芦苇草里面去怎么样？出不来了。它如果进到麦子里面把麦子吃光它就出来，芦苇有啥好吃的？你一进去就被芦苇怎么样？被芦苇捆起来啊。所以你就看到，你如果了解这个这些字的话，你会发现神做事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做的是有原则。那我不知道翻译圣经的人为什么会把它翻译成红海，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想也许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字典可以知道这个字，但这个字很简单，就是啊，在这个红海那边呢，的确有很多的这种芦苇，这种芦苇啊是蛮高的，甚至比一个人还高啊，我看的那个图片比一个人还高，很软，所以风一吹它就像海一样，所以他们就哎人不能进去，进去出不来的，有时候会被它绑住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危险。所以十灾中的蝗灾就是被西风吹进了西方的芦苇海。那我们刚刚讲过，西是什么？西方，对不对？也是什么？西向或者向西。所以一阵风把这些蝗虫往西边吹，吹到哪里去了？吹到芦苇海里面去了。那请问那个风从哪里来？西方的风吹到西方，不就有点奇怪吗？那不一定是东方，风也会转弯的啦。我们家这个风就会转弯，从这边一吹过来就碰到那个刮拉机，然后就转过来就把叶子吹到这个角落了。我扫叶子就很方便了。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去年秋天的时候，我说哇，感谢主，天使帮我扫地，所有的树叶都集在那个角落。后来我发现这是风的什么？风的方向。那还是值得感恩呢，对不对？就是哦，我现在扫叶子就很容易了。他我不会管他，到最后一定都在那个角落。你们上礼拜五来有看到吗？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值得一提就是所罗门造圣殿前面有一个铜海，那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海啊。那这个跟海无关。那么那个是这个洗涤用的，还有呢要煮肉啊，都要用那个铜那个器皿里面的那个水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好，那么西方以色列西方是地中海，但是你注意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什么海上的商业啊，他们也没有什么海上的贸易啊，也没有什么海军，现在以色列的海军我也从来没听过他们海军有多么强啊。你看一个靠海的一个国家啊，他们竟然不知道那个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大家也许读经的时候会注意到这些。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圣经中海的五方面的意义。那第一个就是海是神所造，这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神看着是好，因为神喜悦他的创造，因为这些创造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神喜爱我们，神要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他先为我们要居住的环境预备好，对不对？啊，你的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你会做什么？就给他买鞋了，对不对？就给他买衣服啊，买很多小衣服、小鞋子，对不对？啊，然后为他布置房间，哇，你会做很多的事情。哎，神造我们，难道他不预备啊？他会预备的。好，那么神如果要把你带进他的册子上所为你写上的那个人生，神会不会预备？会。所以你就看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会像神。好，跟旁边人说，我们做事都会像神。当然你做坏事我不能说你像神，你像神的仇敌，这个要小心一点哈，我们一不小心就跟神怎么样对着干啊。好，那么第二个，神造了海，神把海聚在一起，把水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称水为聚的水为海。所以我们知道，神对这个海有什么？有主权。好，神对海洋啊，我们这样讲海洋，你就比较有概念了哈。海洋施加了限制。好，第一个，我们来读诗篇104篇六节到九节，请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好，第二个，箴言8:29。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好，神把海聚在一处是为了要把地露出来，但我们今天不去讲地，我们只讲海。海是听从神的话，所以耶稣斥责风，斥责海， 风就住了，海就怎么样平静。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你我也是神的儿子。彼得绝对觉得相信，主啊，若是你叫我走过去，耶稣说什么？哎，你不要来，你还不是神的儿子，我是神。耶稣怎么这样讲？没有，走过来。结果彼得走了两步，怎么样？心里害怕，为什么？他里面那个经验出来了，渔夫的经验出来了。所以小心，我们来跟随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你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处理你的生命事件，就是把你从过去怎么样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进到哪里面？进到神的真理里面，让真理成为你的基石，让真理成为你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你就不会像彼得一样沉到海里面去。那耶稣说，看吧，我不要叫你过来，你自己要过来，活该。会不会这样的？没有，耶稣怎么样？伸手把他拉起来。所以你看到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因为信心，因为害怕，我们会跌倒啊。那么神还是会拯救我们。好，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这个地方你看到，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这个挪亚的洪水怎么样盖过地面，对不对？然后水退去了以后，方舟在哪里？方舟在山顶上。你知道那个洪水有多大？亚拉拉山等于都盖掉了。那这边讲说，原来这个洪水是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你看到海听谁的命令？听神的命令。神这边说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但是挪亚的洪水过去了没有？过去了。所以你不能用神的话来限制神，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神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海听他的命令。他为了审判当时的那个世代，神就让海怎么样，因着水大水的关系，因着下雨的关系，整个海水涨起来，你知道吗？等下雨把海水涨到山那么高，等多久？40天，就大倾盆大雨下了40天，像那个像你倒洗澡水一样，不知道现在不倒洗澡水了，对吧？洗完水一样，就像一盆就倒出去，就像那样倒。好，你看过那个慢动作？我看过那个下雨的慢动作，那个黑云过来哈，那个雨下来，那个雨下了2个小时，但是就那个快速的动作，就好像那个水从盆子里面倒出来一样。一下子全部下去了，其实它是2个小时下去的。所以你知道那个神在让我们看到那个大自然的那种威力，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好，那么这就是讲到说神对海有主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红海的得胜，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个？因为红海的得胜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记号，也是给我们今天信他的人一个记号，好像耶稣基督救赎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在圣经很多地方你都看到他们一直在提红海的这件伟大的作为，因为神这样一个伟大的作为就是提醒以色列人，我是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让法老的军队被淹没在海里面，然后把你们完全的脱离罪奴仆的那种捆绑啊。所以连在十诫里面神都告诉他们，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所以神就要我们不要忘记他在我们身上一个救赎。那过红海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重点在奴仆这件事情。好，所以神借着红海这种神迹的救赎，以色列民永远脱离法老王的奴仆的地位。所以救赎红海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历史一直到今天一直都愿意去赞美，为什么？他们不能忘记这件事情。我们看看诗篇78篇1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雷啊。诗篇136篇13节，请。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再多读点，以赛亚书51章9到11节，请。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以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你就看到一个红海的救赎，让以色列人可以歌颂，世世代代都歌颂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救赎不是只有发生在红海，也会发生在谁的身上？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好，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耶稣的救赎，为什么要歌颂耶稣的复活。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历史里面发生而已，这件事情跟随着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临到，复活的大能不会离开你的。所以你看到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你凭什么祷告。这边凭什么祷告？以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的吗？是不是？是。难道神忘了？没有。他怎么样告诉神的？我记得，我记得你就是那一位神。所以现在我遭遇到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让我得到欢喜快乐，让我可以被掳归回，对不对？被掳归回啊，回到锡安，我能够在那边唱耶和华的歌，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个你可以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应用这段经文啊。那你当然不要提红海啊，你要提什么？耶稣的救赎啊，提他的刑罚、啊、你得平安，提他的鞭伤你得医治啊。不要那么焦虑的说主啊救我救我医我医我，那当然好啊。哎，你肚子痛去找妇科医生有没有用啊？
也许
啊，不是肚子痛了，就讲肚子痛，妇科生孩子也要肚子痛。好了，我们有牙医在这边，对不对？你牙齿痛去找这找这个神经科的有没有？好，现在这个医学这个不适合做例子了哈。
全科大夫，
全科大夫啊 ，OK。我们再读以赛亚书63:11，好，一起来读清。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的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他有没有说神啊我怀疑你？就怀疑这个事情是撒旦想要诱惑我们，但是你记得神的大作为，你可以向神说：主啊，我现在要的就是你那个时候的作为，也在今天我们的艰难中来解决我的问题。这就是信心，信心一定要有根基，对不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跟确据在哪里？在历史里面。神如果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讲的是白讲，对不对？我信的也是白信啊。但是你所相信的是神曾经做过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为你的信心，因为神曾经这样做，他一定也会这个时候照样坐在我们身上。神不说谎的啊，神为什么？因为神造了我们之后，救了我们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看顾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请大家一定记得，不管你遭遇什么事情，回想一下神在你的身上曾经有过的作为。当然我刚刚都讲的都是圣经的历史，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你的一生，神在你身上曾经做过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三次应该死没死，我就一直记得我活着有神的心意在那里。不然小时候接着不是很好吗？不必参加考试啊，也不必再被爸爸打、不会再做个叛逆的孩子啊。哎，像约伯一样，巴不得我生下来那一天就怎么样就走，对不对？所罗门也说，那没有到这个没有进入天日的比那些人更有福。好，所以你看到说神既留我，哎，中国人有这个概念，对不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中国人比较积极一点，对不对？那我们也相信，如果神把你留下来，或者神把你带到美国来，或者神让你遭遇的这些事情把你翻转了一下，你要知道神不是只做那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事情，他还要带领你往前走。所以你就大胆地跟神说嘛。所以那是我听我是看书啊，看这个尼托森的书，他说如果你知道神对你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你可以拒绝死亡。以色列人是不是拒绝被掳？对不对？他们要归回嘛，这是神的应许嘛。他们想起神这样的大能，想起神在他们身上曾经在他们列祖中曾经有过的作为。所以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所以你看到摩西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回到历史里面，如果你没有在历史里面经过，你可以问问你的爸爸，问问你的祖先， 问问那些还活着的老人，他们会告诉你。所以家里有老人是蛮好的，就是可以跟我们讲很多过去的事情，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不应该生在世界上，你知道吗？可神在我父亲身上做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在这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就从他的军团里面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结果那个军团后来就在国内内战的时候，整个军团被剿灭。如果父亲没有被调走，有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常常会跟神祷：神啊，你把我留下，我都70了，一事无成啊。神说你，谁说你一事无成？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一事无成，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不好，可是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谁？看你自己。鼓励旁边，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然后多给自己一点鼓励。好，我昨天跟师母讲说，哇，我今天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为什么？这个要花300-400块钱关游泳池，你知道吗？我就自己动手把它关了。然后我儿子回来就帮我一起把它关了。哇，做了一件大事。我就跟我自己说 good job。 哎，常常鼓励你自己好吗？好，因为你可以向神求，但事情做成了以后你就怎么样鼓励自己，也怎么样也感谢神，也感谢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从圣经中学到的一个功课。好，那么红海的救赎成为得胜的盼望。第四个，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17:12，我们一起来读，请。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咆哮，列邦奔腾，好像猛兽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的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好，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曾经借着海救赎过他们，所以海的主权在神的身上，海的主权在神的权柄里面，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对神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跟水有关系，跟海有关系。那你知道你现在的祷告，你知道怎么样用海来跟神祷告，对不对？神曾经在海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当然在后来啊，我还在考虑，在讲到第五天的时候，这边前面我们在约伯记那边读到那个大鱼哈，这些东西我在想，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我希望跟大家讲，我也知道很多教师是不讲，就说哦，一条大鱼嘛，大鱼就是大鱼嘛，那我就不好问了。
大鱼变
成海了，没有人见过那个大鱼。好，没有关系，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幕后仇敌从海中兴起，这点你也要小心。幕后的仇敌跟海中心，那我们今天要不能进到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去看，我只是提这件事情。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其后，这后面跳过去啊。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我们都知道这是讲谁？耶稣基督，对不对？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七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要坐着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受损害，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然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都关锁在地狱里面、阴间里面等候审判。好，这个让我们看见说，异象中看到在末期的时候有兽从海中上来。那我们来看看新约怎么说，启示录啊、但以理书都提到末期有关海的奥秘。那我们也看看启示录是不是同样的在讲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鼠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受了七流通，有一个似乎是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又任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必被掳掠，用刀杀人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你看到有没有很类似，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末世论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地方，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不分开的。如果新约里面讲的这些，你没有办法一个字不漏的在旧约里面找到，因为新约跟旧约它的语言不一样，而且经过71本的翻译之后，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走了样了啊。所以啊，我们在读经需要啊来明白这些，所以。有很多鼓励我说，你带启示录查经。我说启示录不是单单查启示录就好啊，前面很多书你都要先读懂啊，啊，这个被掳之后的先知书你要读懂啊，这个所有的先知书关于末世的事情都要读得懂啊，啊，摩西在生命记讲的那些关于以后耶和华复兴以色列的那些事情你都要懂啊，不然你怎么解释启示录呢？所以我一直不敢讲哈，所以请大家为这个祷告。我希望能够有一天跟大家分享啊，主还没有再来之前，如果主允许，我就敢讲啊；如果主没有要我讲，我也不敢讲。为什么？因为我对圣经没有那么熟悉，怕讲错啊。那这个启示录不开玩笑，讲错麻烦的啊。好，你看到这边讲到七头十角，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件？因为这个跟海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要提呢？因为靠近啊，是跟但以理书对齐，但是也靠近我们现在的世代。所以启示录第13章讲到两个兽，一个兽是这是海中上来的兽，第二个兽是地中上来的兽啊。海中上来的兽，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兽；地上出来的兽，这个是宗教上的兽。所以这两个兽，一个从海里面上，一个从地里面上，我们要讲海与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两段经文。所以今天我就跟你读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政治的兽。那这个政治的兽，你也可以说它是政治的敌基督，没有问题。但是它都在谁的权下？龙的权下。龙把权柄赐给他。龙是谁啊？就撒旦魔鬼嘛。好，所以你看到说，我今天早上特别在默想的时候，神也借着一些事情提醒我。他说：“你们今天甚至跟我祷告，都在二元论里面祷告，我没有办法垂听。”我想了很久，什么叫在二元论里面祷告？我们的信仰不是二元论，我们的信仰是绝对论，绝对的善，善恶不能并存的。第一天的创造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要有光，神把光暗分开了，怎么会有暗呢？因为没有光嘛。所以说我们是绝对论。那我们讲善恶就是什么？二元论。神说你们就是因为亚当吃了善恶果，就掉到二元论的捆绑里面。撒旦就用二元论来改变他的思想，让他知道神跟撒旦是怎么样平起平坐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情。那但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把恶跟善怎么样放在一起，求神除掉恶，好像恶跟善是跟神是对立的。 No no way， 恶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黑暗的权势在光中是不存在的。你有这个信心都不用祷告了，撒旦就怕你了。黑暗的权势怕你，他知道你懂得他，他在你身上不能做什么，因为你不怕他。但是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不说不要祷告，而是说你不能，你要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我是不是把这个恶看得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我必须让善来胜过他？ No， 善不必胜过他，善本来就胜过他，这个仗不用打的。公义一定得胜，如果公义是相对得胜，那我们征战很苦，你知道，所以又进食啊，又行走啊，做这个做那个，弄得哇，我最近我那个我参加那个祷告的平台啊，我那天跟一个同学说，他说你了解了吗？我说我了解，但是还是不解。他又打个电话给我，跟我解释了半天。哎，我实在没办法再弄清。我说好了，我会上来祷告就好了。我都搞糊涂了，我都搞不清楚我现在拨哪个号。 上又上错了，你知道吗？上了这个，哎，听到别人说，哎，不是，这不是，哎，我再上那个，哎，也不是，我就不知道了，那我就没上去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焦虑到这个地步，我不说不好，我绝对不是说不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啊，我们是在二元论里面来跟神祷告，太高举了恶人，太高举了他们所做的那种恶事，以至于好像说主啊，你看好像看不到主的工作一样。那其实信心不是你看到了主的工作，信心是你相信主会做，对不对？你知道主会做，主就做，事情就会发生。好，这个是题外话。我就因为谈到但以理书，谈到启示录，我就想到啊，今天早上我的默想，所以我尽量帮助我自己啊，不要落在善恶二元论的那个平衡点上，那不可能平衡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平衡的必要，因为善是绝对的，公义是绝对的，圣洁也是绝对的。绝对没有什么任何可以跟他对立。好，那么最后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从第三天的开始的创造，将会存在于灵在的光和地的穹苍。好啊，地的穹苍不是地穹，地的穹苍。所以说，第三天开始的创造，是因为先有了灵在的光，先有了地的穹苍，对不对？那灵在的光跟地的穹苍，我们在信息跟大家讲过，有一天。灵在的光会怎么样？会退去，因为将来是谁的光？神跟羔羊做我们的光，而且是永远的光，所以是灵在的光，那个时候就完成了。好，地的穹苍也是一样，当新天新地来了，那个地的穹苍就怎么样？就过去了，就被更新了。但在这个时候，第三天的时候，这两个都在，所以你要注意到，在读经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啊这两个背景。好，第三天之后，受造物都会因为光和穹苍受造的目的完成而结束，光不再有了，穹苍也被更新了，所以我们这些受造物也都怎么样？也都结束了。啊，你知道这个逻辑了哈。好，只要人啊，只有人，所有受造物都会结束，只有人可以跨越这个界限。我写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恩，神所造的万物都会因为灵在的光结束，因为地的穹苍的被更新，所以那些受造物都怎么样？都会过去。但是只有我们可以跨越这个界限，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跟神同在，这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因着有真理，因着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来跟神祷告。我不是说我们的祷告焦虑不好，但是你要小心，就是太焦虑了，你的祷告就会没有信心了哈。所以你一定要思想一下，不管你为什么事情祷告，想一想神在你身上曾经有过的作为，他怎么样能够使你啊度过那个难关，现在这个难关一样可以度过啊。思想神的作为，在历史中的作为，在你自己身上的作为，来看前面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爸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本圣经，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圣经看见你伟大的作为。不但你创造了天地万有，而且你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伟大的神，你是一位慈爱的神，你是一位有忍耐的神，你是一位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数算你所有的形象跟样式，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我们要说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何等美的事会临到我们，然后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主，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里，主啊，因着你穹苍，因着我们的人生你在我们身上捶打的工作，主啊，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看得懂你的作为，能够看得懂你的法则，好叫我们能够跟你对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完成你在你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的日子，好叫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谈论你在我们身上伟大的作为。主，我们期待你的再来，让我们想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主啊，这些邪恶的事情不断地转移我们的眼光。主，你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回到你的宝座，转回到你的得胜，转回到你的主权。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能够不受你的管理。主啊，你说我们恳求你从你的宝座上伸出你大有能力的权柄，好像你管理海一样，主你来管理这些邪恶的事情。主啊，任凭他们怎么样猖獗，主啊，你永远得胜。主啊，是的，我们要说黑暗在你面前站立不住，恶人在你面前无处可逃，主啊，撒旦在你面前也必须顺服你。主啊，你是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日子，让我们过一个得胜荣耀儿女的日子，让我们人生不再惧怕，让我们人生不再犹豫，让我们人生不再退缩，我们就是跟随主往前行。主啊，是的，我们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未来这个礼拜天天都充满你的同在，信心在你面前不断的加增，数算你的恩典，数算你在历史中的作为，数算你在圣经中的启示，你大能的作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主啊，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未来这个礼拜充满你的同在，充满你自己同在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和健康，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手中所办的事都顺利，也帮助我们能够突破各样的界限，突破各样的艰难，能够走进你的心意，荣耀你的名。愿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